请大家帮帮忙，我们一起来念这六节的圣经。一、二、三。我们再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你，早晨让我们一起可以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借着诗歌，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借着默想你的话语，我们实在是能够享受与你的同在。但愿我们的敬拜能够满足你，也但愿你的同在能够给我们新的祝福，好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可以荣耀你，可以讨你喜悦。我们一起等候你，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我们每一个人活在地上，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希望自己过得很糟糕，所有倒霉事都临到我们。我们希望我们过得很有福，我们希望我们过得很开心，我们希望所有的好事都临到我们。同意不同意？我们都是这样子的啊。那这一篇的诗篇，会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是诗篇150篇里面的序言。换一句话说，如果你把这一篇诗篇读懂了，你才有可能读懂剩下的149篇。如果你这篇把它读错了，剩下149篇大概也都读错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希望我们把这一篇诗篇一定要把它读清楚。那为什么诗篇第一篇这么重要？不只是因为它是一个序言，诗篇本身在圣经中的地位是很特别的。我们如果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有摩西五经，有历史书，然后有智慧书，有先知书，所有其他的书卷没有一卷书像诗篇一样是被神用来表达神里面的情感和思想。所有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关注于神外面的作为和计划。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摸到神的心，我们一定要把诗篇读懂。而在读诗篇的时候，第一篇一定要读懂，因为第一篇如果读错了，你就会发觉你所信的那个神呢，其实不是那么好的一个神。这话怎么讲呢？我就讲我自己的故事。我刚信耶稣的时候真的挺开心的。为什么开心啊？因为一想到像我这种混球，哎，居然可以上帝把我过去干的所有的坏事一笔勾销，不再纪念，重新做人，开心不开心？一想到说我不会下地狱了，将来可以上天堂，开心不开心？这一想起来很开心的。但是不瞒你们说，去教会去久了以后我不开心，很多年我去教会都不开心。为什么不开心呢？不是谁得罪我， 不是我跟什么人处不好，那都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发现啊，他们传给我的到底是福音还是祸因啊，我有点搞不清楚了。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每一次聚会我听到那些传道的人就告诉我，弟兄姐妹啊，你们要做这些事情啊，弟兄姐妹，这些事啊千万不要干。我坐在那听呢，什么感觉你知道吗？我的感觉就是怪了嘞，为什么你叫我说要我做的这些事我没有一样喜欢的呀？你叫我不要干这事儿，哎呀怪了嘞，那不是正是我喜欢干的吗？我身不由己的，而且叫我们说不要贪心，叫我们说要有爱心。那不瞒你讲，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就觉得要有爱心我真的没兴趣，我是希望别人对我有爱心。不要贪心，我信耶稣其实就是有一点贪心的，我就是希望耶稣祝福我帮助我给我我想要的东西。你们现在明白不明白为什么我信了耶稣一段时间越来越不快乐？可不可以体会？有没有共鸣啊？有吧，对吧？哎呀，我们去教会有时候真的很生气啊，怎么他讲来讲去就告诉我这个不要干，这个不要干，这个不要干，这个要干，这个要干，要干，我真的很烦呢，但是又不敢不去，你知不知道？因为我们那个年代，你信了耶稣，你不去教会，哈，你小心，那神的管教一定严严的临到你，所以我们一听就害怕，所以乖乖老老实实的还得坐在那儿听。后来自己慢慢读圣经，读圣经，读圣经，我有一天突然发现，圣经里面启示的神呢、啊？跟他们传道人跟我们讲的神呢不太一样。我后来发觉圣经里面呢，上帝他老人家写整本圣经啊，他的目的就没有告诉我们我们要干什么，也没有要叫我们不要干什么，那都不是他的目的。他从创世纪一直写到启示录，他只有一个目的，告诉我们说我已经替你们干了什么。弟兄姊妹，你听明白我在讲什么吗？我突然之间发觉，哇，原来圣经里面这个神呢、啊、他才是福音啊，他是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啊应该做的，一个人不应该做的摆在你面前，你自己瞧一瞧，你干得了吗？你干不了的。不该干的你想干，该干的你不想干，那你怎么办？放心，我让我儿子到地上来做人，替你们全干好了。那你们干什么呢？你们是做一个有福的人哦。哎，这是不是好消息啊？这是不是好消息？安心了。圣经从开始到末了一直在告诉我们的重点就是我是什么样的一位神，我替你们做了什么，你们只要将心给我就够了。弟兄姊妹，现在明白了没有？这是多么好的消息啊。那自从我明白这个以后，圣经对我的意义也完全不同了。我以前读诗篇第一篇呢、啊，喜欢不喜欢读啊？不是特别喜欢读。为什么不特别喜欢读呢？我一瞧，不要不要不要， 第一节三个不要，有没有？有没有看见？不要干什么？不要听恶人的计谋，就是简单的讲，我们讲白直白一点哈，坏事别干，是不是叫做不要从恶人的计谋？这样明白吗？第二个不要的，不占罪人的道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去跟，不要走在那个要灭亡的人那些坏人的路上。第三个不要什么？不要坐亵慢人的座位。亵慢人要说起来话很长，简单的讲，心骄气傲就是亵慢。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不要自己犯罪犯到一个地步，自己还觉得自己了不起。哎，你有没有发觉我们这些人呢，如果没有圣灵提醒我们，我们干了坏事都觉得自己了不起，同意吗？我们哪一个人干坏事没理由的？你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给我听？我没见过，我们每一个人干所有的坏事都是理由充足的。小孩，你为什么打另外一个小孩？你猜这个小孩会不会跟你讲，我神经病？会吗？不会的，他一定告诉你一个理由。一个人女朋友不要了，去找另外一个女人，你问他，你怎么这么花心啊？你怎么可以干这种事啊？他会不会告诉你，我就是花心，我坏？会不会？不会的，他一定告诉你，你不了解啊，哎呀，我有怎么样的苦衷啊，你不知道那个女的怎么对我啊，我实在是拿她没办法啊。同意不同意啊？人连贪污都有理由，对不对啊？人干啥坏事都有理由的，所以我们到最后就是心焦气傲的，自己就变得觉得自己干了所有的坏事理直气壮，对的，我就是该干坏事的。三个不要一说下来，我请问你，这三个不要你做得到吗？你做不到的吗？我一所以我不爱读，就这样，没看不要不要不要，什么叫不要？那肯定会做的呀。下面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唉，我从信主以后，我听得到所有的传道人告诉我，读圣经啊，读圣经啊，圣经很重要，一定要读啊。我们那时候还逼着大家一起读啊，读完了聚会的时候还叫每个人签名啊，你读了哪一段啊？我读不读啊？读，不读到时候被人家 K 的，对不对啊？我读，但读归读啊，喜爱不喜爱？哎呦，你真好，我是不喜爱啊。我是觉得这什么？这就是要读这些东西，我就不喜爱的。昼夜思想，会吗？我是不会昼夜思想的，我读不懂。我一发现这个就读不懂。各位，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这两节圣经啊，如果你去看英文的话就更有意思了。他怎么说呢？他一开始就说有福啦， Blessed are the man， 有一个人有福啦，有一个，有一个，只有一个 the man， 这一个特定的人有福了。这个人他怎么，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有福的呢？这个有福是表示上帝大大的祝福他，他外面好，里面好，样样好，里面开心的不得了的，满足喜乐，真有福，所有的好事都在他身上，有福喽！这样的一个人有福了，有这样一个人有福了。他一开始就先告诉你有福了，这个对我来讲是开眼界啊。我原来以为上帝一天到晚就告诉你们不要做这个，不要不要做这个，不要做这个，不要做这个，然后最后说要做这个。他不是，他先告诉你
有福了，上帝要祝福，上帝要祝福一个人，哪一个人呢？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哎，那个人他生命中会表现出来三个不要的东西，两个要的东西，那你一看完晕倒，你不晕倒表示没看懂，像我看懂了我就晕倒，为什么晕倒呢？完了，哪里可以被上帝祝福呢？他说的不要的三个，保证都会有机会碰到，一定干，因为他那个文法里面啊，那个不要不要不要啊，都是持续不断，一直是这样，哪里可能嘛？一个人叫你一个钟头不干坏事，不说不伤人的话，可能不可能？这可能的啦，一个小时总要憋憋死了，对吧？我就争口气嘛，我不说嘛。但是一直呢，谁干得到？没人干到。那谁？哪还会有人有福气呢？难怪啊，有一个传道人，他有一次有机会跟一大堆犹太人的拉比坐在一起读诗篇第一篇，读完的时候，这个人就问了。这诗篇第一篇讲的 The man 这样的一个人，人间哪里有？是亚伯拉罕吗？那些犹太的拉比说，不可能是他。亚伯拉罕把自己的老婆都给卖了，卖一次不够，还卖两次，他怎么叫做有资格做上帝所祝福的人呢？那不是亚伯拉罕，是摩西咯。摩西更不要讲了，他是个杀人犯啊。那到底是谁呢？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有谁是那一位被上帝祝福的人呢？可以他的生命中表现出这三个不要，而且还有那两个要，你想来想去找不到。最后那些拉比坐在那边全部看，有一个老拉比就说，我读过新约圣经，如果新约圣经记载的是正确的话，恐怕就是有一个名叫耶稣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老拉比他说的对，人类历史上只有一个人是真正被上帝祝福的，而且这个人的生命他有一个特质表现出来，是他恨恶罪恶，他爱慕神的话。你看耶稣在地上，耶稣不但没有犯过罪，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圣经怎么描写耶稣啊？圣经说他不知道罪啊，他连罪是什么样子的东西他没有经验，懂不懂？他连对这个罪他没有概念。我们这些人呢，就是没犯过，我们概念也很多，对吧？只有耶稣，并且耶稣对神的话，你发觉耶稣真是何等的渴望神的话，爱慕神的话，真的昼夜思想神的话。你知道耶稣一直到最后，他在地上跟门徒说，他告诉他的门徒，他我做的一切都是按照神的心意的。神的心意在哪里？在神的话里面，对不对？到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在十字架上最后说了七句话，你知不知道？他说的那七句话里面有一句话非常特别的，叫做我渴了。他怎么会说这句话？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那圣经告诉我们，他说这句话是为了应验经上所说的。换一句话说，耶稣钉十字架已经在最深的痛苦的时候，他依然在思想神的话。他回顾他的一生，他发觉所有圣经中关于他的预言还有哪一个没有应验，他发现还有一个叫做我渴了还没有应验，所以耶稣才说我渴了。不然耶稣不会说的，他不会诉苦的，他疼成那个样子，他没有说我疼啊， 换着我早叫死了，对不对啊？换着你也好不到哪里去。耶稣吭都不吭一声的，但他最后说我渴了。他虽然渴了，他不是要求人家怜悯他，是他昼夜思想，到了最艰难最痛苦的时候他还在思想神的话。只有耶稣一个人是蒙上帝大大祝福的。那你就要问了，那我们怎么办？好消息在哪里？这就是好消息啊。好消息就是我们今天借着信，英文的信啊，非常有意思的 believe in， 对不对？我相信某一个人，对不对？但是希腊文在翻译的时候啊，特别特别，很多人翻懂了希腊原文的意思的时候，很多的地方他要翻成 believe into， 是要借着信心进入耶稣的里面。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福气，这也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我们这些罪人，我们这些有限的人，因着信，我们可以在基督里。哦，你不知道这是多好的事哦。很多人都觉得信耶稣，信耶稣什么了不起，他觉得跟信别的宗教一样，一个很多地方不一样。这个就是一个大不一样的地方啊！你信佛祖，你再虔诚的信，佛祖是佛祖，你是你。你信耶稣，耶稣在你里面，你在耶稣里面，所有上帝给耶稣所有的福气，你在耶稣里面可不可以享受到？就是你的。哇，这个多棒啊！你有没有想过这是多伟大的一件事情啊？真是好消息。上帝怎么祝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那个有福的人怎么祝福呢？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圣经里面形容人像树，这不稀罕，好多的经文都这么说，不只是好人像树，坏人也像树。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有的树是随便长的，有的树是栽的。你如果懂得一点庭院设计，你就知道栽树有没有学问，很有学问。栽树，被栽的树有什么特点？第一个，被栽的树它有主人，随便长的树没主人，对不对？被栽的树它有目的，它有意义，它有价值。随便长的树呢，就是随便。听明白了没有？上帝所祝福的人，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我们的人生呢，是被栽的，是有目的的，是有价值的，是有意义的。不是我们自己选择我要在哪里，我要干什么，是神替我们在那里安排的，把我们栽在一个特别的地方，让我们经历一些很难的事情，背后有一个目的，是要让我们能够成全神造我们的时候的目的。栽在哪里？溪水旁。我们今天在 New Jersey 啊，人家跟你讲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你没有什么特别深的感触。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啊，在中东那个旷野的地方啊，像沙漠一样的地方，你只要一想到有水的地方，里面马上有个什么感觉？真好啊，真好啊，对不对？而那里讲到栽在哪里呢？你说溪水旁，这个我不能够批评 翻译中文圣经的人，因为要我来翻，我也不敢讲我可以翻得像他这么好。但是难就难在希伯来原文那个溪水旁，它不是讲一条溪水啊，它是沾重在 streams， 是众多的溪流中间啊，在旁边啊。啊，这个好不好？如果你站在一条溪的旁边，这条溪水干了呢，你也干了，对不对？如果你站在一堆的溪水中旁边呢，哎，这条干了没关系，还有另外一条嘛，对不对？所以它这个丰富生命的供应的丰富是太宝贵了，它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重溪水的旁边。所以他的福气是什么？他的福气，他是被栽的，他是栽在最好的地方，是有最丰富的供应。你知道基督徒活在地上，我们从信耶稣开始，像我自己一天到晚跟上帝讲话，都讲什么话？说白了，讲来讲去就是要这个要那个。耶稣啊，保佑我的家人啊，保佑我的学习啊，保佑我的工作啊，保佑我的孩子啊，祝福这个啊，帮助那个，对不对啊？哎，你们不是这样子跟上帝祷告的吗？我们都是这样子嘛。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我们真的很可怜，我们活在地上，我们不知道我们需要多少东西啊。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好消息在哪里？好消息告诉你说，你在基督里的话，你的生命是有主权的，是有人在掌管你的，你的人生是有价值，是有意义的，你是被种在一个地方的，而且你的生命中所有你需要的神都会供应你，这是不是好消息？那当然，你跟我一定会有马上读到这种地方就反正、讲的是很好啊，不过我现在这个需要摆在眼前呢、对不对？各位，你相信一件事，你的需要是你比较清楚呢，还是神比较清楚？神比你还知道你真正的需要，阿们不阿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相信一件事，我们一无所缺啊。我们需要的他一定供应我们的，因为他答应把我们种在哪里？溪水旁，众水之中啊。他要给我们的供应是超过我们所需要的。新约里面讲这个讲的有点过分，他说什么？他说天上地下一切的福气啊，父神都把他摆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所有的福气，你能够想得到的福气都已经摆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那你现在在儿子耶稣基督里，那些福气是谁的？谁的？就是我们的嘛，信不信啊？信不信？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这就是我们信耶稣信的可怜的地方啊！有这么好的好事儿啊？真的这么好啊？各位，你要记住一件事：神如果不怜惜他的独生爱子，他会留下什么好处不给世间属他的人？所以如果你真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请问你人生会不会碰到一些你觉得很艰难的时刻？肯定会。但是你里面会不会有一种把握，你知道我的神一定会供应我真正的需要？弟兄姊妹，你经历这个以后，说句实在话，基督徒活在地上 为什么可以在任何的环境里面有喜乐，在任何的环境里面有平安？不是没有难处，难处多得很啊，谁没有难处啊？哎，但是你里面如果有一个把握，你知道我是被种在溪水旁的，所有我所需要的一定都会供应我的，而且我的人生会怎么样呢？还有什么样的祝福呢？会按时候结果子。一个人活在地上，当生命的果子从我们的生命中结出来的时候，这个是我们人生最有价值的时刻。今天很多人都以为活在地上什么时候是有价值呢？是我抓到什么东西，我得到什么东西。各位，我可以告诉你，你抓到你得到所有的那些东西带给你的喜乐和满足，都没有办法跟当生命的果子在你的生命中结出来的时候来相比。今天很多基督徒为什么他没有那个喜乐，就因为没有结出生命的果子嘛。但是神有一个打应许，这个应许说什么？你在基督里，神要给你的祝福是你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而且呢你可以按时候结果子，到了时候果子就出来了。果子最容易理解的当然就是圣灵的果子了，基督的品格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型的时候，那一个果子让神享受，那一个果子也让别人享受。你说那我有什么呢？让我告诉你，当你有基督品格成型在你生命中的时候，神享受，别人享受的时候，你的快乐无穷，你是一个真正蒙福的人。那个比什么都快乐，比什么都快乐。按时候可以结果子，急不来的。生命的事情是一步一脚印，按着谁的时间？神的时间，不是你的时间，不是我的时间。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还能够蒙受什么样的福气呢？他的叶子也不枯干。这节圣经你就要想一想，叶子也不枯干什么意思？叶子在圣经中第一次出现什么时候？创世纪啊，创世纪里面的叶子用来做什么？遮羞，是不是？让人遮羞。叶子在圣经中很多先知书里面出现，基本上它的意义是什么呢？意义是给人带来安息。譬如说长了一棵大树，小鸟也飞到那个树荫下面去得安息，野兽也绕着那个树得安息，对不对？圣经里面叶子在启示录里面是什么意思呢？启示录生命河旁边长满了生命树，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那些叶子有什么用？有医治的功用，有医治的功用。换一句话说，全本圣经让我们看到叶子 是我们的生命成熟到一个地步以后，他能够给别人带来哪些福气，也给自己带来同样的福气，对不对？第一个福气什么？遮盖羞耻。第二个福气呢？使得安息。第三个福气呢？病得医治。好不好？好棒啊！如果我们的人生可以这样子，棒不棒？真好，对不对？给我们多少的福气？更再讲一个，还有一个什么福气啊？还有一个什么福气？凡他所做的，尽都什么？顺利。英文是什么？Prosper， 今天所谓的成功神学就很喜欢引用这节圣经做根据，就是你如果是上帝喜欢的，你如果是上帝祝福的人，你做的什么事情上帝都让你成功。你没钱，上帝让你有钱。你有病，上帝让你病好。你不生小孩，上帝给你生小孩；你没有绿卡，上帝让你拿绿卡。这样子爽吧？很可惜啊，可惜在哪里呢？可惜在这不是这节圣经的意思啊。这节圣经什么意思呢？尽都顺利。这个词它原文的意思是说，凡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让他原来被造的目的可以成全。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里面形容都顺利，在旧约里面第一个形容在谁的身上？约瑟，记得吧？哎，请问你哦，圣经说约瑟凡他手中所做的尽都顺利，你同意不同意啊？啊，你同意不同意啊？你同意啊？你如果问约瑟，约瑟当时在监牢里面，你觉得他同意吗？他肯定不同意啊！他这叫什么顺利啊？别的倒霉事我们就不讲了。约瑟在监狱里面有没有帮两个人解梦？有没有解的？对不对？不但帮忙解梦，而且解得很对。然后这两个人出去以后有没有就赶快报答约瑟的这个大恩典？没有，没有，顺利吗？我们看不顺利，对不对啊？哎，你有没有帮过别人，然后别人忘恩负义的？有的啦，都有的啦。那我当然不会问你了，别人帮你的时候，你有没有忘恩负义的？你一定说没有，对不对？各位，我告诉你，我们都有的。都有的，但是你以为那是顺利还是不顺利？各位你知道吗？圣经里面定义的顺利不是我们想的顺利，圣经里面定义的成功不是我们想的成功。天下人间最成功的一个人，在宇宙中最 prosper 的、最顺利、最成功的一个人是谁？耶稣嘛。哎呀，你们这个还不会。我们教会那些主日学的小孩，我跟你讲，他们来教会不要几年，别的东西没学会，有一件事他们一定学会了，
随便老师问什么问题，不知道答案就是耶稣。而且90%都是对的。
天下人间最 prosper 的，上帝最要确保他一辈子所做的每一件事，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顺利的，就是耶稣。同意不同意？同意哈。
耶稣很有钱哈。啊？
没有，没有很有钱哦。不是没有很有钱哦，他是很没有钱哦。没有钱到什么地步你记得吗？
那个圣殿来收丁税啊，找了他的大徒弟彼得。
哎，你跟你师父要不要交丁税的？
那么按照律法，耶稣该不该交？
不该的哦。耶稣是不该交，但耶稣还是交。耶稣就跟彼得讲，给钱了。彼得有没有钱？彼得口袋一摸，没钱，就跟师父讲，师父没钱啊。耶稣口袋一摸呢，也没钱了。哎，人家只要半文钱呢，当时的铜板的一半呢，耶稣都没有。后来耶稣干了什么事儿还记得吗？耶稣说，彼得算了，你也没钱我也没钱，那你答应人家要交钱了。因为是彼得没问了就答应的，知道吗？耶稣是支持彼得的，够意思哦。那既然你答应人家了，去钓个鱼呗。你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从来有没有想过彼得的信心啊，彼得的顺服多美。如果我当时是彼得，耶稣叫我去钓鱼，我一定看看他钓鱼有什么用啊。我们现在就是我钓了一条鱼上来，能干嘛？我还要找个买主，对不对？我要把这条鱼卖了我才有钱，对不对？人家现在站在门口等钱呢。你们了解那个情况了吗？但彼得听话不听话？彼得很听话的，神叫他做什么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常常想，我们这一辈子为什么很多恩典没有临到我们，常常跟我们不听话有关系。那彼得就是老老实实就去钓个鱼，你能不能够相信？怎么哪有什么这种事情的？就有一条那个鱼，他要在加利利海里头到处游来游去，去找一文钱，你知道吗？他找到一文钱，要把一文钱含在口里，然后他还要跑到彼得下钩的地方，还要在那等着，说彼得快点啊，这咬得很累的呀。然后等着彼得勾下来的时候，这条鱼可真是有特技。我为什么讲它有特技你懂不懂？你不相信你回家试试看，你嘴里面咬一块钱，然后现在一个钩子来叫你再咬钩子，你要确保那个钱还不要掉。奇妙啊，真是奇妙啊。神就借着这个方法就给彼得一块钱，就让他拿去付了两个人的丁税，对不对？那从这件事情你很清楚的看到耶稣穷不穷？穷不穷？真是够穷的了，对不对？那再请问你，人活在地上，有人说哎呀钱无所谓啊，名声最重要，你同意不同意？我可以告诉你，90后和00后的没有什么人同意的。我碰到这些小朋友，我们团契里面这些小朋友个个都跟我讲，名声值几个钱啊，他们不在乎啊，你说我好说我坏没关系啊，高兴最重要啊。这老一辈的人死脑袋还没转过来啊。名声，哎，说句实在话，其实名声是很重要的呀。你明白不明白名声很重要？因为你的名声呢，会决定很多事情的。 很多人很在乎自己的名声，那请问各位，耶稣的名声好吗？好不好？不怎么地啊。有人说他是什么鬼附的呀，有没有？有人给他这个评语那个评语，什么样的评语都有，对不对？有的人要钱，有的人要名，那你要什么呢？耶稣有什么？很多人以为啊，耶稣当时很有名。你原谅我讲，耶稣是很多人知道耶稣，但是耶稣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有名。为什么呢？因为每次他行一个神迹，搞了一堆人来，那个时候可以有名了，对不对？耶稣一定干一些事儿，就把这些人通通打发了，所以别人对他是很失望的。那别人一对他失望就完了，你的名声很快就没有了，听明白了吗？爱情，现在年轻人觉得别的都不重要，爱情第一。这种孩子也很少，但是我还碰到几个满脑子的爱情，觉得爱情最重要。我也不好意思告诉他，要不了多久你就知道了，爱情啊很快就没有的呀。耶稣也没有，对不对？那你要什么？成功成功成功，你说哪一样耶稣有？哪一样耶稣有？但是按照圣经的标准，耶稣是最成功的人，耶稣是最 prosper 的一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一件事，你一定要让圣经来解释圣经里的词，你不要自己在那边自作聪明。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是神如何祝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这是好不好的消息啊？这是不是一个好消息？这真好啊！神这么大的祝福，多方多面的祝福。那如果你不在基督里呢？按照圣经有一个定义，你就是什么？你就是恶人。在基督里，你就是义人；不在基督里，你就是恶人。那如果你不在基督里，你的下场如何呢？你不是这样，意思就是说，前面讲的所有的福气，你有没有？没有。你不是属于神的，你没有主人，没有人会栽你，你的人生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没有任何的方向，你所有的需要上帝也不会供应你，你努力点自己好好干，你有本事你就天天靠自己，你还能干嘛？你结不出属灵的果子，你的生命中更没有叶子，凄凄惨惨活一生，这叫恶人。不是这样，而且呢，恶人像什么？像糠秕被风吹散。糠秕啊，有没有分量？没有分量，很轻浮的，一吹就没了，一吹就没了。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是 somebody， 以为自己是个什么货色，一阵风一来，你什么货色都不是，你就啥都没有了。人生什么风都可以来，对不对啊？想不到事儿多得很嘛，对不对？你们见过有些人今天很神气的，结果明天就没了，见过吗？太多了，是不是？那叫恶人，恶人的命运就是如此。 而且呢，恶人更惨的是什么？将来要面对审判，到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如果你不在基督里，你要面对的那个审判很惨的。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恶人就是罪人，罪人就是恶人。只要不在基督里的，或者称呼你为罪人，或者称呼你为恶人。那当一个罪人跑到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不在基督里的人，你去跟一大堆的基督徒在一起，结果呢，你在那里站立不住的。什么叫站立不住呢？就是你待不下去的，你待不久的。如果你在一群自己说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中间待了很久，那只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是你也是基督徒，另外可能性是那些说自己是基督徒人其实不是。 听懂吗？因为你真的到那个一群，你的生命跟那个生命不一样嘛，所以你跟他在一起到最后你就是很痛苦嘛。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做研究生的时候，我在 Stevens 念书啊。那个年代我们学校不知道为什么来了几个姐妹信主的，一个比一个漂亮。然后我们校园里面，因为那个是理工学院嘛，女孩子本来就少，一堆那个男孩子啊，哇，就天天这个上课啊下课啊都就围了女孩子转。那我们那几个姐妹也超级可爱，那是可爱，真是可爱。那怎么可爱呢？就是这些男生去找她的时候都是我没空。对，那你什么时候有空呢？我礼拜天就有空啊。那我们礼拜天见面聊聊可以。你早上几点钟在哪里等车？你知道什么回事吗？因为把他带来，我们教会那时候在 Paramus， 所以这些男孩子就跟着来了，为了要跟着女孩子讲话吗？他说你只要跟我去了，我就有空就跟你讲话。好，就到我们礼拜堂来了。来到我们礼拜堂聚会，那个时候是徐华呀，我的天哪！你知道徐生那个时候讲到，他一上来噼里啪啦的像机关枪一样，一个半小时过去了，然后才拿起杯桌上的杯喝一口水，放下来说这是开场白。你有没有想过，我那时候我因为我做招待，我站在最后一排啊，我就看到这些人了，真可怜了，每五分钟看一次表，每五分钟看着，哎，到什么时候？我还没有完，我还没有完。然后终于看他拿了喝一口水，以为已经完了，对不对？啪一下，这是开场白，我全晕了。我跟你讲，那个时候许医生有的时候来了兴致，一堂道就三个钟头啊，哪里像我们现在聚会，真的是这个时间还没到，大家都急死了，对吧？但是各位，我告诉你一件事啊，你有没有想过？很多人说上帝很小气啊，为什么只有信耶稣的人可以上天堂，不信耶稣都要下地狱？我说上帝让不信耶稣的人下地狱是恩典。那很多不信耶稣的人都听不懂为什么。我说你想想看嘛，这些不信耶稣的人如果把他们放到天堂里面去，天堂里面随便一个聚会没个三千年也五千年了，你有没有想过？太容易了。彼得你起来讲一讲当年什么故事，彼得开始讲了，对不对？那彼得一讲他不讲个十年八年了。那彼得讲完保罗也可以讲一讲，对不对？那咱们坐在下面听还听得过瘾啊，你知道吗？因为很多圣经没写的我们都可以问嘛，对不对？我们信主的人在义人的会中享受不享受？ 真享受，真享受。但是不信的人在异人会中呢，折磨啊。听懂了吗？这是因为你不同的生命就是不一样嘛。那为什么，为什么上帝对这些在基督里的这些义人这么好呢？最后一节给我们答案，他说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这个知道啊，是一个很有讲究的词。这个知道不是说因为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他什么都知道，不是，这个知道不是讲那个。这个知道是表示耶和华他在乎，他关心，他深刻的体会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我们所走的路，我们所经历的事，我们所面对的试探，我们所经历的痛苦，我们所有的需要，他都知道。他在那里调兵遣将，安排所有的事情，要让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的旨意可以成全。这叫做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因为神的绝对的主权，因为神对着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无限的爱心，因为神极大的智慧，他知道，因为他知道，所以他有能力因着他的知道确保每一个属他的人。神在这里的应许，这一切的祝福都能够临到他的百姓。当你把诗篇第一篇读懂了，你再去读诗篇其他的地方，你就会越来越读越明白，原来整个的诗篇就是帮助我们明白这一位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他是用什么样的心肠来对待那些属他的百姓。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今天在地上有耳可听的人都是有福的。我们是有福的，为什么有福了呢？因为我们得听他口中的恩言。我们为什么有福呢？因为我们可以借着信心进入在基督的里面。我们为什么有福了呢？因为这一位神他知道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可以知道很多人，你如果有机会碰到有一些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人，常常会告诉你他认识谁，他认识谁，他认识谁，某某人跟他什么关系。各位，我告诉你，你认识再多人都没有用，重要是那些人认识不认识你，对吧？人家在不在乎你，上帝认识你。为什么上帝会认识你呢？因为你在基督里，因为你在基督里。所以当你读完了诗篇第一篇的时候，你读懂了，你不会很纠结，不会很痛苦，说哦，他要我做这个我做不到，他要我做那个我做不到，他不叫我做的我偏偏是常常做，怎么办？你不会有这个纠结。你读懂了诗篇第一篇，你只有在神面前服服的敬拜，你说神啊，你真好，我算什么，你已经顾念我，凭什么我的人生可以成为一个被你所知道的人？凭什么我可以像一棵树， 栽种在溪水旁。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好消息。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个神的儿女，越多认识神的美善，越多知道神在我们生命中这些丰满的祝福，我们里面的生命就越会成长，结果有叶子是一个自然的表现，而不是你努力做出来的。基督徒会不会做很多对的事、好的事？会的。为什么会？因为生命的流露。不信主的人会不会做很多很好的事？会的。为什么做？不是生命的流露，是很努力的做，为着某些目的做。这个差别，天地之别。一人，一个信耶稣的人，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有这么多好的福气。恶人、罪人、不在基督里的人，啥都没有。如果真的只是啥都没有，还好办。更糟糕的，还要面对审判，真可怜。现在懂不懂了？为什么真正读懂圣经的人，看到还没有信主人的灵魂，我们会担忧，我们会着急，我们会为他们祷告，我们会巴不得他们跟我们一样享受这个福气。这个不是别人鼓励来的，这个不是一个责任，这是生命的流露。但愿主借着这一篇诗篇帮助我们，在往后的日子读主的话的时候，你从每一段的圣经里都会看到，原来我们所信的这个神真的很好，好到我们不能相信。你越认识这位神有多好，在他荣耀的光中，你就越可能看到自己的不配，你就会越感恩，你的生命就越会成长。这是多么有福气的事。千万不要把上帝这么宝贵的话语变成了一套去批评别人、去衡量别人、去要求别人的标准。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只有把你的话交在你自己的手中，求圣灵用着这些话祝福你自己的百姓，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好让我们真知道你，好让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门。